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月25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美国将为老挝提供更多援助，帮助老挝应对包括饥饿、未引爆炸弹以及向湄公河下游地区输入技术等问题。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一访问老挝首都万象时谈到了这些计划，他还谈到亚洲以外地区面临的挑战，包括拟议中的叙利亚和谈。克里与老挝官员的会谈为定于下个月在加州跟东盟举行的一次特别峰会做好了准备。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主持这一次峰会。通信谭马冯总理赞扬克里的到访是双边关系的新里程碑。克里感谢老挝总理协助解决有关越战的问题，包括清除美国战机曾经在老挝投下的大量没有爆炸的炸弹。据估计，有 30% 的炸弹当时没有爆炸，而后来造成数万人死亡。数月来，美国总统参选人们一直在从事竞选和辩论，力争让选民们相信自己是最佳的总统人选。一个星期以后，爱奥华州的选民们将会首次让总统参选人看到竞选效果如何。从爱奥华州2月1号举行初选开始，美国各州将陆续举行初选，最终在7月举行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代表大会上提名本党的总统候选人。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跟佛蒙特州国会参议员桑德斯在爱奥华州的支持率几乎不相上下，前马里兰州州长奥马利远远落后。在共和党方面，亿万富翁川普和德克萨斯州参议员克鲁兹在12名本党总统参选人中遥遥领先。上个星期民调的结果显示，川普位居第一。星期一是埃及民众爆发反对长期领导人穆巴拉克起义5周年，起义活动引发了中东地区的暴动浪潮。在将近3个星期的时间里，穆巴拉克调动安全部队镇压抗议者，特别是在首都开罗，但是他最终被赶下台，结束了30年的统治。现任埃及总统塞西星期天赞扬2011年爆发的革命，并且说那场革命带来了一个新埃及。塞西指责有人利用这场革命谋求个人利益，他指的是目前已经被取缔的穆斯林兄弟会。穆巴拉克下台以后，穆兄会赢得选举而执政。塞西2013年领导了一场军事政变，推翻了作为穆兄会成员的穆尔西总统，并且主持制定新宪法，并且在随后举行的新选举中当选总统。伊斯兰国公布了一段视频，其中显示9名激进分子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对囚犯进行斩首和杀戮的画面，而这9个人看来都参与了巴黎恐怖袭击。这段视频中展示了去年11月袭击事件的场面，其中把这9名男子称为让巴黎跪倒在地的狮子。事件发生后不久，这9名激进分子都在警察突击中被击败。在巴黎袭击中，极端分子在巴黎几个地点炸死和枪杀了130个人，大部分极端分子来自比利时和法国。新闻报告完了，这是张燕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报告的。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I may take the train.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我可能坐火车去。这一课重点学习如何谈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
Hi, Max.
Hi, Kathy.
Today's guest is John Orwell. He's a friend of yours, isn't he, Max?
Yes, he is. He's one of my best friends. He's a well-known writer and a very interesting person.
Well, I can't wait to meet him.
Interview.
访谈时间。我们今天采访的嘉宾是 John Orwell. 他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出生在美国，现在住在英国。我们先来熟悉访谈里的两句话。
I'm working on a new story that will appear on television next year.
我在创作新的故事，明年要在电视上演出。
It's about an hour south of London by train.
这个地方在伦敦南面，坐火车要一小时左右。现在请听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John Orwell. John is a well-known writer. Welcome to our show.
I'm pleased to be here.
John, what are you working on now?
Well, I'm working on a new story that will appear on television next year.
Wonderful. John, you live in England, don't you?
That's right. I live in Brighton. It's about an hour south of London by train.I'm here in Washington on vacation.
Were you born in England?
No, I wasn't. I was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I'm an American citizen.
Do you think you'll ever move back to the U.S.?
I don't know. I like living in England. But I may move back to the U.S. sometime. Or maybe I'll move to another country. There are many possibilities.
Our guest is John Orwell.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John Orwell 这次到华盛顿来是做什么呢？我们再听一遍。
John is a well-known writer. Welcome to our show.
I'm pleased to be here.
John, what are you working on now?
Well, I'm working on a new story that will appear on television next year.
Wonderful. John, you live in England, don't you?
That's right.I live in Brighton. It's about an hour south of London by train. I'm here in Washington on vacation.
Were you born in England?
No, I wasn't. I was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I'm an American citizen.
Do you think you'll ever move back to the U.S.?
I don't know. I like living in England. But I may move back to the U.S. sometime. Or maybe I'll move to another country. There are many possibilities.
Our guest is John Orwell.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Orwell 先生说
But I may move back to the U.S. sometime.
不过说不定我将来有一天可能会搬回美国定居。这句话中的副词 sometime 是将来有一天的意思。和我们前几课中学过的 sometimes 不同 ，sometimes 是有时候的意思。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John lives in England. He was born in the U.S.John lives in England, but he was born in the U.S. John likes living in England. He may move back to the U.S. sometime. John likes living in England, but he may move back to the U.S.
Interview.
这一节我们继续采访 John Orwell。 John 说他可能要坐火车周游美国。我们先学习三个句子。
I'm not sure what I'll do.
我现在还不肯定怎么走。
I may take the train.
我可能会坐火车。
If I take the train, I'll be able to see the countryside.
如果坐火车，我就可以看到乡村的风光。下面请听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John Orwell. Where will you go after you leave Washington?
I'm going to visit some friends in San Francisco.
Will you fly?
I'm not sure what I'll do. In fact, if I have time, I may take the train.
That sounds interesting.
Yes, if I take the train, I'll be able to see the countryside. And on the train, you can meet some interesting people.
Our guest is John Orwell.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情态动词 may 可以用来询问一件事可不可以做。例如我们以前学过的 May I ask you a question? 另外 may 还可以表示一件事或许可能会发生。例如在这段对话中 Orwell 先生说
In fact, if I have time, I may take the train.
如果时间充足的话，我可能会坐火车去。下面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注意对话中如何描述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
Where will you go after you leave Washington?
I'm going to visit some friends in San Francisco.
Will you fly?
I'm not sure what I'll do. In fact, if I have time, I may take the train.
That sounds interesting.
Yes, if I take the train, I'll be able to see the countryside. And on the train, you can meet some interesting people.
Our guest is John Orwell.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Where will John go after he leaves Washington? He'll go to San Francisco. Will he fly to San Francisco? He's not sure what he'll do. He may fly...Or he may take the train. If he flies, will he be able to see the countryside? No, he won't. If he flies, he won't be able to see the countryside. If he takes the train, he can meet interesting people, can't he?Yes, he can. On the train, you can meet interesting people.
Interview.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 John Orwell. John 将在旧金山待一个星期，然后坐飞机回英国。下面是访谈里用到的几个词句。
A non-stop flight.
直达航班。
A non-stop flight. A time difference.
时差。
A time difference. If I leave on a Saturday afternoon, I'll arrive in London on Sunday morning.
我如果星期六下午起飞，星期天上午可以到达伦敦。下面请听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John Orwell. How long will you stay in San Francisco?
I'll probably stay there for about a week.
And then what?
And then I'll fly back to England. I'll try to get a non-stop flight.
That's a long flight, isn't it?
Yes. It takes 10 hours to fly from San Francisco to London. If I leave on a Saturday afternoon, I'll arrive in London on Sunday morning.
So I'm sure you'll be tired.
I'm sure I will.There's an 8-hour time difference between San Francisco and London.
John, thank you so much for being our guest.
Thank you, Kathy. I've really enjoyed being here.
从旧金山飞到伦敦要多少个小时？我们再仔细听一遍。
How long will you stay in San Francisco?
I'll probably stay there for about a week.
And then what?
And then I'll fly back to England. I'll try to get a non-stop flight.
That's a long flight, isn't it?
Yes. It takes 10 hours to fly from San Francisco to London. If I leave on a Saturday afternoon, I'll arrive in London on Sunday morning.
So I'm sure you'll be tired.
I'm sure I will. There's an 8-hour time difference between San Francisco and London.
John, thank you so much for being our guest.
Thank you, Kathy. I've really enjoyed being here.
对话中问
And then what?
这是口语中的一个表达方式，这里的意思是然后呢，或者接下来你要做什么。
Listen and answer.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问答练习，下面我们要问大家几个问题，请在铃响以后回答。
How long will John stay in San Francisco? He'll probably stay there for about a week. What will he do then? He'll fly back to England. If he leaves San Francisco on a Saturday afternoon, when will he arrive in London?If he leaves on Saturday afternoon, he'll arrive on Sunday morning.
Daily Dialogue Saying Goodbye, Part 3.
每日对话，今天的题目是告别第三部分。Sandra 和 Bill 在机场互相告别。我们先学习两个句子。
There's my plane.
我的班机就在那儿。
I won't forget you.
我不会忘记你的。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请听这对痴情人依依惜别时的对话。
I'm sorry I have to leave, Sandra.
I'm sorry too, Bill. I'll miss you.
I'll write to you every day.
I can't wait to read your letters.
And I'll call you every night.
It will be so good to hear your voice.
Will you think about me?
Of course I will.
Oh, there's my plane. Goodbye, darling.
I won't forget you.
I hope not. I'll be back next Wednesday.
这两个人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半天。原来 Bill 下星期三就回来。可见 Sandra 和 Bill 一定是一对热恋中的情人。我们再听一遍他们的对话。
I'm sorry I have to leave, Sandra.
I'm sorry too, Bill. I'll miss you.
I'll write to you every day.
I can't wait to read your letters.
And I'll call you every night.
It will be so good to hear your voice.
Will you think about me?
Of course I will.
Oh,There's my plane. Goodbye, darling.
I won't forget you.
I hope not. I'll be back next Wednesday.
Listen and repeat.
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说。
Oh, there's my plane. Goodbye, darling.
I won't forget you.
I hope not. I'll be back next Wednesday.
Question of the week.
每周一问，谁的寿命最长？请大家注意听老师问问题，答案将在下星期的节目里公布。
Once again, it's time for Question of the Week. This week's questions are about Americans. The question is, who will have the longest life? Question number one. In the United States,Who do you think will have the longest life? Married men, married women, single men, or single women? Who will have the longest life? Question number two. Who will have a longer life? Americans with pets, you know, cats and dogs, or Americans without pets?Who will have a longer life? We'll have the answers on our next show.
Today's first question is, in America, which kind of person lives the longest? Is it a married man, a married woman, or a married man or a married woman? The second question is, whose life is longer?是养宠物的美国人呢，还是不养宠物的美国人
？A question for you.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要向大家提个问题，请在铃响以后回答。
Do you prefer to travel by train or by airplane, and why?
请问。你是喜欢坐火车还是坐飞机旅行呢？喜欢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今天这一课重点学习了如何谈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学习了情态动词 may 的运用。下面我们复习今天的访谈，采访作家 John Orwell。
Our guest today is John Orwell. John is a well-known writer. Welcome to our show.
I'm pleased to be here.
John, what are you working on now?
Well, I'm working on a new story that will appear on television next year.
Wonderful. John, you live in England, don't you?
That's right. I live in Brighton. It's about an hour south of London by train. I'm here in Washington on vacation.
Were you born in England?
No, I wasn't. I was born in the United States. I'm an American citizen.
Do you think you'll ever move back to the U.S.?
I don't know. I like living in England. But I may move back to the U.S. sometime. Or maybe I'll move to another country. There are many possibilities.
Where will you go after you leave Washington?
I'm going to visit some friends in San Francisco.
Will you fly?
I'm not sure what I'll do.In fact, if I have time, I may take the train.
That sounds interesting.
Yes, if I take the train, I'll be able to see the countryside. And on the train, you can meet some interesting people.
How long will you stay in San Francisco?
I'll probably stay there for about a week.
And then what?
And then I'll fly back to England. I'll try to get a non-stop flight.
That's That's a long flight, isn't it?
Yes. It takes 10 hours to fly from San Francisco to London. If I leave on a Saturday afternoon, I'll arrive in London on Sunday morning.
So I'm sure you'll be tired.
I'm sure I will. There's an 8-hour time difference between San Francisco and London.
John, thank you so much for being our guest.
Thank you, Kathy. I've really enjoyed being here.
每日对话，告别，第三部分。
I'm sorry I have to leave, Sandra.
I'm sorry too, Bill. I'll miss you.
I'll write to you every day.
I can't wait to read your letters.
And I'll call you every night.
It will be so good to hear your voice.
Will you think about me?
Of course I will.
Oh, there's my plane. Goodbye, darling.
I won't forget you.
I hope not. I'll be back next Wednesday.
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Max 和 Kathy 还有他们的同事们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他们今天的话题是看牙医。对话中有这样一句话
：“I'm just going for a checkup。”
我只是要做个检查而已。下面请听对话。
Okay, and we're off the air.
Well, folks, I've got to run.
Where are you going, Max?
Well, I've got to go to the dentist.
Do you have a toothache, Max?
Oh, no, I'm just going for a checkup. But I'm taking my son, too. And he hates going to the dentist.
When I was a child, I was afraid of the dentist. So after my dentist appointments, my mother always bought me some ice cream.
Ice cream? That's not very good for your teeth.
Oh, I know, but I liked ice cream, so it made me feel better.
My son likes ice cream, too. Maybe I'll buy him some ice cream after our appointment.
Good idea.
Max 要去检查牙齿，还要把他儿子带上一起去。Max 的儿子最讨厌看牙医。Kathy 说，他小时候也害怕牙医，所以每次看完牙医，他的妈妈就给他买冰激凌安慰他。在美国看牙医是很昂贵的，大多数医疗保险不保牙齿，所以洗牙、补牙、拔牙等的费用大部分要个人负担。如果各位在近期要到美国来，那么最好是先到牙医那儿去一趟，看看你的牙齿有没有问题。好，下面我们把这段播音室里的对话再听一遍。
Okay, and we're off the air.
Well, folks, I've got to run.
Where are you going, Max?
Well, I've got to go to the dentist.
Do you have a toothache, Max?
Oh, no. I'm just going for a checkup. But I'm taking my son, too. And he hates going to the dentist.
When I was a child, I was afraid of the dentist. So after my dentist appointments, my mother always bought me some ice cream.
Ice cream? That's not very good for your teeth.
Oh, I know. But I liked ice cream, so it made me feel better.
My son likes ice cream, too. Maybe I'll buy him some ice cream after our appointment.
Good idea.
各位听众，今天的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the purpose of learning, new Dynamic English 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学习辅导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各位听众好，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美国将为老挝提供更多援助，帮助老挝应对包括饥饿、未引爆炸弹以及向湄公河下游地区输入技术等问题。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一访问老挝首都万象时谈到了这些计划，他还谈到亚洲以外地区面临的挑战，包括拟议中的叙利亚和谈。克里跟老挝官员的会谈为定于下个月在加州跟东盟举行的一次特别峰会做好了准备。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主持这次峰会。克里说，美国将开始实施一个$6,000,000的项目，帮助为老挝各地的学校提供餐饭以及克服饥饿导致的后果。在老挝，很多儿童的发育因为饥饿而受到影响。通信谭马冯总理赞扬克里的到访是双边关系的新里程碑。克里感谢老挝总理协助解决有关越战的问题，包括清除美国战机曾经在老挝投下的大量没有爆炸的炸弹。据估计，有30%的炸弹当时没有爆炸，而后来造成数万人死亡。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邻国老挝发生的一起炸弹袭击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还有1名中国公民受伤。这场袭击发生在星期天，当时这3名中国人乘车前往偏远的永贞山区。新华社说，其中一个人是中国一家矿业公司的雇员。中国驻越南大使馆的官员到医院探视了伤者，并且要求老挝当局尽快展开调查。近年来，中国已经成为老挝的主要外交和经济伙伴，并且向老挝的自然资源领域注入了巨额的资金。新华社说，习近平主席的一名特使将于本星期前往老挝。在星期天发生袭击事件之际，美国国务卿克里抵达老挝，这是他出访亚洲3国的第一站。数月来，美国总统参选人们一直在从事竞选和辩论，力争让选民们相信自己是最佳的总统人选。一个星期以后，爱奥华州的选民们将会首次让总统参选人看到竞选效果。从爱奥华州2月1号举行初选开始，美国各州将陆续举行初选。最终在7月举行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代表大会上提名本党的总统候选人。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跟佛蒙特州国会参议员桑德斯在爱奥华州的支持率几乎不相上下，前马里兰州州长奥马利远远落后。在共和党方面，亿万富翁川普和德克萨斯州参议员克鲁兹在12名本党总统参选人中遥遥领先，像上个星期的民调结果显示，川普位居第一。星期一是埃及民众爆发反对长期领导人穆巴拉克起义5周年，起义活动引发了中东地区的暴动浪潮。在将近3个星期的时间里，穆巴拉克调动安全部队镇压抗议者，特别是在首都开罗，但是他最终被赶下台，结束了30年的统治。现任的埃及总统塞西星期天赞扬2011年爆发的革命，并且说那场革命带来了一个新埃及。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月20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星期天17号，中共官媒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都报道，香港铜锣湾书店失踪者之一瑞典籍的桂明海已经回国自首。与此同时呢，在同一事件中失踪的英国籍书商李波也被报道致函家人，称自己自愿回大陆配合调查。对此呢，中国外交部部长称，书商虽是外籍，但是他首先是中国公民。那么在中国政府眼里，加入外籍的华人究竟是什么法律身份？此事的发酵正在造成怎样的后果？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来进行评论。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你好。
你好。
嗯，胡先生通过Skype 在美国纽约参加节目。另外呢，是美国纽约州这个职业律师李进进先生。李先生你好。
你好。
李先生也通过 Skype 在纽约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以及网友拨打免费热线参加节目的讨论。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拨打这个免费热线提出您的问题，同时也发表您的见解。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在纽约的这个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就是说您对中国官媒对这个事情的报道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想最近中共官媒最有权威性的两个这个中共官媒新华网和央视都播出了关于这个香港铜锣湾书店老板桂明海的这个所谓失踪真相的报道。那么这个报道呢，当然非常重要。我想他第一证明了就是关于桂明海以及李波这几个人的失踪案，实际上不只是这个所谓这个地方黑社会的所为，也不仅仅是有关的强力部门他们擅自作为，而是和中央直接有关。因为这两个这个媒体代表的是中央，所以如果说以前中央不见得知道情况的话，那么通过这两个媒体播出这个新闻，就足以证明现在整个事情是在中央的直接掌握之中。那么这一点呢，我觉得他这个这个信息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嗯，好，谢谢胡先生。李进进律师，我想问您，就是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那么透过这件事情呢，您看到的就是说呢，这桂明海李波呢，他作为欧洲国家的这个公民，那么目前他们的这个身份的这个所产生的一些争议是怎么一回事？是哪一些争议呢？
首先从事实上来讲，我们并不清楚这两位先生桂明海和李波怎样回到中国去的，怎样从泰国或者其他的地方回到中国，他怎样去自动投就是说自首的，这一点呢是很不清楚的。当然他们关押了一段时间以后再发表这个讲话，是显然的是缺乏一种可信度或者是在压迫之下说出来的话。这个是一个事实问题。至于法律问题，我觉得王毅那句话有很大的问题。既然是外国公民呢，他首先是中国公民，这个王毅部长外交部长说这个话是显然的是违反了中国自己规定的国际法。中国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是不允许和反对任何双重国籍，你要是加入了外国国籍，你就不再拥有中国国籍，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嗯，好，李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王毅的这句话呢，就是首先是中国公民他的可怕在哪里？那么这个话一出来之后呢，对于其他的这个香港公民，其实对于这个全球的已经入了外界的这个华人来说，意味着什么？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有分析称呢，其实在这个中国方面呢，自己也有这个矛盾之处，就是说公安部呢说他是有这个公安部有这个人。人大1980年的法律是规定说，作为这个中国公民，如果入籍了外国的话呢，必须自己去申请注销中国的国籍，否则呢，你依然拥有中国国籍。但与此同时呢，中国的这个外交部呢，还有这个侨办呢，从前呢实施的就是说，你拥有外国国籍之后，等于是自动放弃中国公民，这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
这个王毅那个讲话的本身是不清楚，不能算是法律的解释。另外，我们也看到有关方面。就是公安部的网站上贴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呢，我们所知道的是，它不是正式的公安部的发言人的或者公安部自己写的公告或告示通知或者规则，它是某一些个人发表的个人观点，那么传下来了。那么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说， 在国外取得国籍以后还要去申请退出国籍的这种说法是违法的，是违反中国国籍法的，国籍法的。那么他们对中国或者在海外的已经取得外国国籍的人来说没有实质性的影响，不会有大的变化，但是造成心理上的影响很大。那么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中国国籍法，中国国籍法第九条规定，定居外国的中国公民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这是他法律规定的。而且呢，这个自动丧失是不需要申请的，请看第十四条。第十四条规定就是说，除了第九条以外，其他的申请获取和恢复中国国籍需要这个申请，那么恢复或者丧失中国国籍的要到公安部去。那么这一条规定需要申请的规定是把第九条例外的。所以说呢，王毅的讲话也好，或者公安部发表的那个博客文章也好，都是明显的违反中国法律自身规定的。
嗯，好，谢谢李律师。接着我想问，
我想补充一句啊，就是因为他按照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法，你就是如果你定在外国定居，然后自愿加入或者获得这个外国国籍的，那么你就自动丧失你的中国的国籍。这里我想他可能说的是，如果是你这个人，你虽然得到了这个外国的加入了外国的国籍，但是你并没有在外国定居，而是依然在中国定居，那么这里头才可能存在着你必须要主动申请才能这个改换你的国籍，否则呢你还算是中国的国籍啊。可是他这里现在我们涉及的一个实际问题呢，桂明海和李波的问题呢，他们都是在香港定居啊，所以呢，而你在香港，他这个一国两制，因此在香港的法律和大陆的法律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如果他在香港的作为并没有违反香港的法律的话，那么你大陆没有理由把他们抓到大陆去治罪。就像我们知道，你在大陆要去，就像那个2014年，朴志强他们几个人仅仅是在私人家里举行了一个这个纪念六四的会，就被这个定罪为这个寻衅滋事啊等等啊。可是我们知道，在香港每年六四都举行，有几十万人参加了这个纪念六四活动。那么显然你不能认为参加了在香港参加纪念六四活动的这些香港人，如果到了大陆就可以以这个所谓这个按照大陆的标准去治罪。那么所以这里我觉得在这个今天我们讨论的问题，这个问题中间呢，最重要的就是说，桂明海和李波他们并不是在大陆居住的这个中国公民，无论如何所以这个和他们是不是还有拥有其他的国籍关系都不太大。那么因此他们并没有违反他们所居住的地方的这种法律，因此无论如何你这个大陆方面没有理由把他们根据他们在香港的所作所为去扣上的什么罪名。
嗯，好，谢谢胡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听众观众朋友有什么话要说。首先第一位呢是天津的刘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这个桂明海这个道歉的这个视频我已经看完了，我一看这就是假的。因为什么？天底下这个自首的这个案犯啊太多了，没有一个案犯能像桂明海一样上央视，这第一。第二，我想提醒一下咱们那个善良的美国朋友，你们要知道，在自由世界里，你们不可以想象，这个专制的国家的老百姓啊，不仅丧失了说话的自由，而且他们没有这个不说话的自由。这种专制和这种压制言论的这种恶果已经开始往这个自由世界扩散，周子瑜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例证啊，请你们一定要当心。谢谢，说完了。
好，谢谢天津刘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的问题是啊，就是与以前相比，这种公安的做法越来越多了。我的问题是呢，你像毛泽东发动了，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这当然这个罪责呢，就是毛泽东和江青他们负。但是像这样公安越境抓人，这种违法的手段， 个是习大帝的意思呢，还是这些人背着习大帝干的呢？是吧？习大帝究竟是什么意思？当然有人说呢，习大帝是什么？这个，打左灯向右转，打右灯呢向左转，并且习大帝上任以来说了一些个悖论、莫名其妙的语言，是吧？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结果就把律师们都关进笼子里了，把这些个维权人士呢，就关进笼子里了。就他说的和做的吧，往往都是相反。这就是我的问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是他管不了这个国家，他也管不了这个，这个国家或者这些个官僚，还是呢？这些官僚根本就不听他的，都这些官僚可能跟我想法一样，就是看不起习近平。好，谢谢，
谢谢山东的孔先生，请各位继续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那么刚才呢，孔先生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我想请胡平先生来做一个回应。就习近平他究竟现在是处于怎样的一个政治位置？是这个被人看不起呢，还是说人们对他呢是为这个洗手为瞻啊？
我想刚才孔先生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央视和新华网的报道，他无非是想说明对明海是这个回国自首，就和李波的问题一样，是他们自己愿意回去的。那当然这一点这个破绽百出，早就引起各路写手的这个反驳，所以我这里不再重复。另外这里还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他们不管，且不管他们是不是自愿回去，还是被绑架、被劫持回去，问题是他们两个人都没有出境记录啊，所以这一点呢，就是我们可以断言的，这件事实际上是一种越境抓人，是跨境绑架。这一点其实就连这个不要说这个其他的人，就连香港建制派的一些领袖们都觉得这个问题很大。像那个他们立法会主席曾玉成就很明确的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所以现在问题就变得非常严重。那我们知道，像这个中国政府这个跨境抓人这种事情，其实已经发生过多起啊。以前呢发生的时候呢，一些有关的人士呢也通过媒体这个曝光，可是呢都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那么这次桂明海事件也是，桂明海实际上是在去年10月份失踪的。当时呢也有媒体也有所报道，但是新闻没有炒大啊。那没有想到呢，这个李波按说是在整个事件中不是特别重要的角色，李波的失踪反而造成一种所谓雪崩效应，就是一件看起来很小的事，结果造成了巨大的反响。那么这件事情变得非常非常之大，整个国际社会都在关注，而香港的这个港府也好呢，他们都无从回避。这么一来呢，就提出一个严重的问题啊，像跨境绑架这种事情，究竟是底下的强力部门擅自作为，还是得到了中共最高层的他的容许，或者乃至于他的授意啊？那么当然，我们可以一般分析说呢，像这种事情呢，多半是底下人他自己都做了，或者为了邀功请赏，上层呢未必知情，他也乐得不知情，这样他就没有责任。可是事情已经闹到今天这么大，已经上了央视，上了新华网，那么上层最高层无论如何他就知情的了，那么他允许这些东西出现，这个事情实际上他就已经把责任揽到他自己头上来了啊。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说这件事情已经是中共高层自己的事情了。所以摆在面前，其实中共只有两个做法。第一呢，就是他承认这是这个跨境绑架是违法的，是违反一国两制的。当然他就推出一个替罪羊，说是他们做的不对，就加以公开的处分啊。那么这样的就把自己的责任就撇干净了啊。另外一种做法呢，就是继续这个蛮不讲理，就这么坚持下去，同时呢利用他的媒体呢，就像散布像这个我们看到的桂明海的这个视频一样，散布一种谎言，竭力说明他们是自己回来的，但是这依然就没法让人相信这个他不是跨境绑架的问题。所以这么一来呢，那么这个问题就当然他就摆出一副反正是我是刘邦我怕谁这么一种姿态但是这件事情因为他已经造成这么大的反响，那么他对中共当局包括最高领导人他们的形象，包括他们对这个一国两制的这个遵循等等， 都造成了一种极其严重的后果。这个是97年这个中香港回归之后，大概可以说是到目前为止发生的最严重的一起事件。
嗯，好，谢谢胡斌。接下来李静静律师，我想问您，就是说透过这个桂明海和李波这两件事情呢，这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看到就中共呢正在越来越严重的模糊一国两制之间的这个界限？那么香港的未来在哪里？
这个就是跨越的这个一国两制的界限，它甚至对整个国际秩序、国际法的尊重这做一种破坏，所以呢，我觉得它已经缺乏一些底线。那么对于李波和桂明海回到中国这件事情，那么中国政府无论怎么去解说他们是自动出境的或自动回国的，在事实上这老百姓来说，对整个的这个国际舆论来讲都非常清楚，这就是绑架，就是绑架，不论你怎么说都是绑架。如果你这绑架的话呢，中共这样他得到两个，他是一个人双刃剑。中共呢他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说威慑那些在国外的那个反对者，这是一点。那么第二点呢，他伤害他自己，伤害习近平和伤害中共中央。那就是说你这样子做法，你对国际法、对国际这个基本的规则和底线不予遵守，那么我看清楚了，国际上的这个其他国家政府就看清了你中国的这样一种本质，那么你这种做法对他们都是一种潜在的威胁，所以他们对你各方面的进行合作，包括我们一会儿再讨论的，包括你对令完成呢这些人的想诉回去，就要求回去进行审判等等，所有的其他方面的合作都是一种伤害，他们不愿跟你进行任何国际方面的在惩治犯罪方面的合作了。这方面来说呢，中共这种行为不仅仅是破坏一国两制，而是破坏了他对国际法的遵守的基本的形象。
好，谢谢李先生。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观众和网友的电话。第一位是广东的李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
听到吗？
听到，请讲，李先生。
我想讲几点哈。一点，我其实是在香港居住的，那个我在大陆生活很长时间了，我想讲一讲这边的一些这个观察哈。第一，这个在香港居住的这个香港人，他持有外国护照，在中英谈判声明中啊，已经确认只是旅游证件，这点你要搞清楚，对吧？不是说你天生的，如果他原来是香港人，在回归以后拿到外国护照，或者回归之前拿到外国护照的话，他中国政府的态度是视为旅行证件。那个桂明海当然就不同情况，李波的应该是视为旅游证件，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明眼人都很明白，这就是中共采取的非常规措施，对吧？至于他的得失怎么样，我相信这是中共中央的意思，他肯定有评估的。第三，我认为现在他这是表示了他什么态度呢？他就对现在的一国两制他很不满意，这很不满意。那怎么办呢？他就要采取一个灰色地带。我相信这次这个工程大概要延长1年到2年，要建立一个灰色地带，对吧？你说香港的法律是讲那个无罪推断，你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说他是那个绑架回去的，但是你又明白，大家都明白，我就是绑架你回去的。我认为他就是要建立这么一个威胁的这个灰色状态。这一国两制，这就是将来的一国两制就是这样。讲完了。
嗯，好，谢谢广东的李先生。其实呢，这个桂明海的这个事件呢，已经有关的人士呢，进行了一些报道。其实呢，证明的确是有人从中国有四个可疑的人士把他从这个泰国呢神秘的接走了，是这么一回事。好，接下来我想请问李静静，就是说，关于目前的这两个事件呢，引发相当大的这个反响之后呢，您认为这个国际社会的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努力？
我觉得应该予以批评和谴责。刚才一位先生有一些评论，说这建立那个灰色地带，实际上这不是灰色地带，他就做的就是一跨越的红线的问题。我对于他的国际法的影响其实是不是法律的要点。所谓法律的要点是说，这两个人是怎样从国外回去的，你是怎样从国外把他们拐骗回去的，这是实质。不管你是中国公民还是外国公民也好，你在国外执法，比方说你在泰国，你是做老大，你就可以在那里横行霸道，这种做法引起了国际社会的 这个很大的反响。你这个做法本身就是违反的，侵犯了他国的主权。任何一个犯罪，哪怕你是中国公民犯罪，如果在国外的话，那么就要通过正常的司法引渡和其他的法律程序予以执行，而不能够你中国直接去执行，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么中国呢，可以对境内的或者对它的周边的一些小国家实行这种蛮横的做法，它对强国它现在还没办法采取这些措施。当然它比方说它不敢在美国来横行霸道，那美国的话就会治它。那么这种做法这是欺负，这整个来讲你是违反国际法，就是欺负那种领小的国家，所以这种做法这是完全的是违背基本的国际规则和道德底线的。
嗯，好，谢谢李律师。接下来胡平，我想问您，就是目前看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呢，让中国政府呢与国际规则和国际理念以及现代文明它的这个距离究竟是越来越近呢，还是越来越远？
我想通过这个香港这个桂明海和李波这些人被这个跨境绑架的事件，告诉我们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事实，那就是和很多人我们原来期待的相反，中国并没有随着它的经济的发展而变得更人道、更宽容，或者多一点法治。相反，我们看到的是，现在中共当局之所以敢这么胡作非为，那恰恰是他仗着所谓这个财大气粗，也就是说，伴随着中国这个综合国力的增长，那么现在我们面对的这么一个专制政权呢，它表现的是对人权、对法治这些基本价值、这些普世价值表现出更加的傲慢、更加的蔑视。我想这一点，那不仅仅是对香港人，那这是对全世界、对全人类都是应该高度警惕的事情。
嗯，好，谢谢胡先生。接下来我们继续看观众、听众朋友有什么话要说。河北的李先生，您好。
你好，宇宙。
您好，
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胡先生一个问题。
嗯，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现在我们这个中国大陆吧，现在好多这个，尤其这个80后，他们对这个中国基础建设，哎呀，怎么说？现在就是抱有一种比较观望的态度吧。你像好多，你像咱我也是一名80后，现在好多人都说关于讨论到这个中国的民主问题，好多人就说中国一旦搞民主，就是什么天下大乱呢，或者中国人素质太差，就是中国不是个搞民主。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胡平县的这个嘉宾跟那个解答一下，我们中国人的素质到底说差在哪？是由于说这个教育的问题是导致这个国民这个民主建设这个素质是低下，还是到底有哪些原因？我想问一下这个嘉宾。
非常好的问题，谢谢河北李先生。胡平先生，请您回应。
嗯，当然这个问题非常大，三言两语恐怕很难说清楚。那我只想简单的说呢，那个中国这个人民的素质并不低。那么这点比如我们看到香港，看尤其是看到台湾，他们民主已经进行得这么成熟、这么稳定，所以这和我们这个民族性所谓没有关系。另外呢，作为80后的青年也许不太清楚，就是在20几年前，那么中国曾经发生过这个空前规模的89黎米，有成千上万的人参与，那个不仅是大学生啊，也包括一般的市民，而且在整个这个民主运动过程中间，那个抗议者所表现出那种和平理性，那都是令人惊叹的。那仅仅从他们当年89黎米的这种个杰出的，让全世界都刮目相看的这种表现，也足以证明中国人民具有相应的这个素质，完全能够在中国实行民主。
嗯，好，谢谢胡平先生。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和美国纽约州职业律师李进进参加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呢，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将讨论中国经济是否遭遇冰火两重天，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